阿爸父，我们敬畏你赐给我们的每一分钟，我们敬畏你赐给我们的每一口气息。主，因此我们为着下午这短短的时间再次来仰望你。父神啊，求你向我们来发你的慈爱。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心底里面深深知道你向我们所发的慈爱是何等的深。主，因此恳求你祝福下午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被你深深的吸引。主啊，再次恳求你，欢迎你将你的同在厚厚的浇灌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欢迎圣灵，邀请圣灵，你随时来掌权介入我们的服事，因为你是我们服事的主，因为你是我们唯一的教师。我们欢迎你，我们邀请你，求你帮助仆人，也帮助你的儿女对你更加敏锐。主要因为我们是受你的引领，因为你要将一切的真理向我们开启。谢谢你，求你父神再次将那羔羊圣洁的宝血来遮盖圣殿，遮盖我们。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进入你的真理，让我们被你的真理来浇灌，被你的真理来释放。主，我也恳求你借着那圣灵的大能、医治的大能、复活的大能，再一次真实的运行在我们的当中，让你的儿女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都不徒然往返。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在此刻不单仰望你，我们要再次同心的将一切的荣耀、颂赞、敬拜、称谢都单单的归给我们坐在天上、坐在宝座上的阿爸父神。父神，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此处的交托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下午哈、有一点的时间。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想，在我们当中，昨天开始到今天，有哪些人有些经历或者见证的有吗？我们想听听你们的一些分享，如果有的话，就举手出来，我们把荣耀归给上帝，也鼓励其他的弟兄和姐妹。如果有的话，就举手。啊，一些经历，神坐在你身上的，你经历的神的工作，或者是。只要是出于神的工作，在这两天当中，有吗？在我们当中呢？哦，好，好几位举手，举手的就陆续出来好了。
感谢主啊！看到那个董牧师来，我们好高兴，因为最后是看到两年前哦，两个阵子。然后其实要来的期间，我就有在预备啊，心里就是啊，糟糕，董牧师来了，以前的我到现在我有没有进步？那就说这是我啦哈、哦。那我觉得今天早上在东湾教会的那个信息对我是很大的一个怎么讲？一个好像踢足球哈、哦，然后一直只够就是一直撞个进去，然后就在那次今天早上的那个讲道里面哈、哦，神就是在那个时刻就这样球进去了，就是那个 goal 就得分了。那我就感谢主神在我生命里面啊，在这点上他给我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是在奉献的事情上我感谢主。当然我有很多很多理由，但是我觉得那个 concept 就是那个被开启，尤其是提到说祭司，我们这个祭司的身份，神跟我们立的约是平安跟什么约？生命的约，平安跟生命的约。我这么大的福气早上就这样开启，那些都马来西亚就是随便看过去，而且每次就觉得哎呀，十分之一又是在讲啊，我有做啊什么的，但是就是没有看到今天看到那个生命的约跟那个平安的约。你知道，在末世真的是越来越觉得我发觉在接触我思维的人去传福音，我发觉他们心中要找的就是那个平安。你信主的人，他们心中就是要那个平安。那因为信主的人呢，你若不活在你的命定里面，你没有站在你的位置里面，那个平安。那还不是真的平安，所以我在想说，处在末世真的要做一件事情，他借着我们把那个神的那个平安，那个还不是用讲道，不是用讲的，怎么说？那个一种生命，一个约哈，一个 covenant， 那个经由我们带出我们思维的人。那我现在才知道，哦，我原来这几年参加什么复兴教会要预备什么？预备钱啊，预备大家会有预备什么？我想这个想那个，可到最近才知道，原来预备我们自己，你是个 ready 的器皿， 然后上次不知道在哪里听到他说 glory 神的 glory 要彰显在世这个地上，那 glory 不是像那个我们家在江水那个 hose 一灌上接上水龙头吗？ glory 就从你的水管里面喷出去哦，这样喷一喷哦，神的 glory no 神的 glory 借了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就是我们这样子传递，这样子去 reach out。 好了，就这样子的，
感谢主，感谢主。你应该讲完因为你不但得着了，你觉得好像临门一脚哈，那我觉得可能最大的得着是上帝把你这个讲道的恩赐有发掘出来了。你没有想到你在这篇讲道上你有很多的发挥出来啊，很感谢主。现在看你真的是满脸是光，大家看他一下，站起来真的开始发光了，整个脸还发红光，一脸都红了。感谢主，真的感谢神。其实我是先被这篇整个马拉基书的信息自己先感动，我没有听人讲，只是我在看的时候圣灵就一直告诉我信息，并且神也告诉我这篇信息对末世的教会非常的重要。好，那感谢上帝。你说我两年没来你就担心，哎呀不知道这两年自己生命有没有进步，我告诉你我也担心啊。两年没见了，大家说两年没见了有没有进步啊？不过没关系了，这个不是我最主要担心啊，我最主要担心我们过去过的每一天有没有记在神的册子上。你是虚度的，根本神都没算在数的，还是神说你做的事是在他心意当中，这就是最重要的啊。感谢赞美主，把荣耀归给神。好，好，哪些还有见证的？好，来轮流上来。
最近就身体不大舒服，然后今天早上董牧师帮我祷告，破除一些咒诅跟一些捆绑以后，我先本来早上很头很痛，然后现在完全好，就把荣耀归给神。
阿门。荣耀归给上帝，神还有更大的事情要做，我相信。你们相信吗？
阿门。
弟兄姐妹，我们人虽然少，但是上帝的荣耀一点都不能少。阿门。好，所以好，那下一位。
我有点我要做的见证就是还是一样哈，真的是觉得神真的是很爱我。虽然董牧师一直在台上讲他不知道能够帮助我们什么，可是从他第一天来一直到今天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我这两年来有时候跟神哭，有时候跟神发脾气，问他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做在我的生命里面。那我记得他讲一些神有要训练我们的时候，他会把我们关在一个圈子里面。那如果你是千里马的话呢，你一定会撞，你会跳，因为我们是一个野马。那如果你是千里马呢，就跳得更大了，甚至把篮子都撞破了。那所以我记得我常常跟我师母讲，跟我先生讲，为什么神老是要把我关在这里，因为其实我不是很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什么一个圆圈，我只知道我跟神问什么他都不让我去，可是把我关在这里我也没有觉得比较好，我就一直往外看，我会一直告诉他们外面哪里比较好，我真的看见了，你们看见了吗？可是神要看见的是他要驯服我这一只野马。那还有就是他讲了很多，都真的都是我这几年来一直在问神，一直在问神。那他也问了，有很多人问我一样的问题，就是他们喜欢看我的个性，我的外表，来说你这样子的人怎么被神用。其实到了一个地步，到你来之前我都已经非常的失去盼望，我觉得像我这样子的人神怎么用，神为什么拣选我，我真的不知道。而且加上很多人这样问我的时候，我就更难过了。我就觉得主啊，你眼睛是狗的拉拉吗？就是你眼睛是不是沾到什么东西，你看不清楚？但是我相信神的拣选，他不后悔。那一天董牧师讲了一句话，他就说 ：“Yes， 神爱世人，可是有一些人他真的特别的疼爱。”那这个也是我本来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有很多人问过我，你又没有哪里比别人好，因为这样的话我真的从 MyMeeting 来很多， 也没有比别人哪里好，你个性也没有比别人好，你这里总是比较软弱，你这样子就怎样，其实很伤我。可是神他就是一再的告诉我，他就是很爱我。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回答别人，但是神就借着董牧师讲的那一天道，那一些就让我知道神真的有很大的恩典跟恩宠在我的身上。即使我做了很多不对的事，即使我生气的时候向他哭，我甚至还要踢他，可是他就是那么爱我。那一天早上我们在那个小组特会在牧师家的时候，其实他又讲了一句，他说有一些人眼睛就一直在乎别人看他什么，好，别人讲他什么，然后呢别人给他一个眼光，他就很 sad， 那就是我。可是呢，我跟神说，我就是胜不过，我真的胜不过。那我那一天早上，其实因为太多太多这种东西，就很重担，我其实不太能敬拜。那我就跟神说，主，别人他有很力，他的那个意志力很强，他可以胜过一切，但是我不行，我就只能来到你面前，我也要胜过，但是我胜不过，我要靠着你。那一天非常特殊，我就发现神他就充满了我，就开始在那里。就很进入，我整个人就是醉在圣灵里面。那神就一直告诉我，他很爱我，他真的很爱我。那那时候，我记得董牧师说，有没有要分享有什么得着？我真的不敢分享，因为我怕又分享，别人又说哦，神是爱你一个吗？我真的很怕人问我这样的话。我不觉得神是爱我一个，但是他为什么爱我，我不知道。我没有一个地方比别人好，可是他就是爱我。那他一直在灵里告诉我，真的非常宝爱你。那我就。其实我没有准备，那天天滴滴非常的多。我对于一些金钱的奉献，甚至一些服事，就是我为什么要这么顺服他？我只知道我一信主就被教导要顺服，但顺服的不心不甘心不愿，又不敢不顺服，因为我知道幸福是最大的祝福，所以我就顺服的，遍体鳞伤，顺服的很多累。但是今天就是这几堂课来。董牧师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我这几年问神的，而且很多人用了他们的方法，用了圣经的话语跟我解释跟我讲，我真的听不懂。直到他讲那么多例子之后，我就发现哦，我终于知道了，而且我真好，我是那个被关在那里面，然后我跳的时候，虽然旁边会觉得你干什么跳这么高，怎么可以跳这么高呢，这样子没形象，不能被神用，但是神却借着一个先知的话语告诉我，因为你是千里马，我看你是千里马，所以虽然你把篮子给震破了，但是他却是很高兴。那我觉得是神他问我，你要在这个圈子吗？我说 yes， 我要继续在那个圈子里被他围在里面。感谢主，
哈利路亚，荣耀归给主。我们看什么人才能服侍上帝呢？好，你的这个见证，我们来看一段圣经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26-31节。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所以我们看到了就知道上帝拣选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好，那你说那这样的话呢，上帝拣选的最好就是街头的 homeless 啊，或者那些监狱里的人。那我们这些受过教育的可能都不能被神拣选。其实也不是这样解释，你要会用智慧的话语、智慧的灵去解释神的话。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上帝一定拣选的全部是 homeless 或者是不堪的人啊，或者上帝单单拣选那些尊贵的、有身份的或者是高贵的，也不是这样。上帝的借着这句话所要表达的重点是什么？就是不论你是尊贵的，你是卑贱的， 你是有智慧的，你是软弱的，所有的这一切你看似有的都要经过上帝的制作。如果你本身以为你是有的，你读过大博士，但是上帝有一天会让你知道，你所有在世上的学问在属天的智慧面前是非常苍白软弱无力的。那直到你认为你自己是这样的，这样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被神使用了。所以上帝借着这句话告诉我们说，我们天然人有的一切，不论是好的方面不好的方面，都要经过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呢，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没有经过耶稣基督的制作，你所有这一切，天然所有的这一切都没有用，没有办法被他使用。但是呢，如果我们天然人本身就是软弱的，我们意志力软弱，或者是我们能力软弱，只要我们愿意顺服，只要我们愿意驯服，我们都可以被神使用。好，所以不在乎别人他去议论。保罗说我看你论断我，或者别人论断我，我都看为极小的事，因为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很多事情呢，让神来讲话。实际上，如果一个人特别在乎某一件事情，上帝要用你，他就要特别在那个方面来对付你。你特别在乎人家讲你长短啊，讲你这个这些是非的话，你特别在意的话，上帝就会兴起一个环境，让特别多的人就是喜欢议论你。但是他要你在这个环境里可以胜过。你特别的在乎金钱，那么上帝就会让你在这个金钱上被熬炼。如果你特别的在乎面子，啊，在乎这个人所谓的看重的这些人对你的称赞，那么上帝就要在这个方面也来破碎你，让你经过。所以，一个特别受父亲恩宠的，一个天然又特别有智慧的，一个带着各样恩赐的小约瑟，穿着彩衣到处蹦跳，但是最后彩衣变囚衣，彩衣变囚衣。但是呢，他经过了熬炼，他在监狱当中，我相信他一直敬畏上帝，因此智慧启示的灵才与他同在，所以他就可以从罪犯又变成了宰相。那么彩衣变囚衣，囚衣最后变华衣，就是有荣耀的衣裳。那个时候他被地上提升为法老的宰相，埃及的宰相，但在天上上帝给他的是什么呢？上帝给他最后给他长子的位分呢，因为给他是双倍的产业。所以你在，如果你现在是在牢狱当中的状况，你还是要敬畏神。你知道在一个人一生生命当中有许多的奥秘，有些人上帝让他不经过一些特别的熬炼，但是如果神真的要使用你，神爱你，他要大大的使用你，他真的需要经过特别的熬炼。好，所以我们说，如果我蒙召了，可是我生命当中还没有经过很大的熬炼啊，所以特开心，感谢神，也值得开心。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过一个平安稳妥的日子。但是如果你蒙召了，可是上帝给你也特别的熬炼，特别艰难的环境，你那个时候很难感谢神，但是你仍然要选择赞美。你要像大卫一样，这种赞美是什么呢？是什么都夺不去的。大卫在放羊的时候，旷野里面面对狮子和熊他也赞美，面对着羊他也赞美。那大卫被带到王宫里为扫罗弹琴驱魔赶鬼，他仍然还是赞美。大卫后来被追杀，那么透过他的好朋友约拿丹亲口告诉了他，他伤心难过，但是他逃跑的过程他仍然赞美。他在亚杜兰洞他有赞美，他遇到拿巴这种小人，这种有眼不识泰山的小人，他怎么样？他背后还是赞美。你看他的诗篇你就知道，他遇到了扫罗的追杀，这么的痛苦，他也跟神哭求，他也说恶人环绕我，党内围着，这些恶党围着我，权内围着我。他也说，他说
主啊，你要救我，因为他们都比我强盛，恶人的势力比我大。他向神哭求，但是他不忘记赞美神。你去看诗篇，大多数都是他在赞美，他开篇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他那种赞美已经成为习惯了，因为成为自然的，因为神就是从一无所有训练他，训练他到一无所有，就是生命最低谷的时候，他仍然赞美。在加特王雅吉躲在外邦君王的那一种威吓，暂时安身寄人篱下的时候，他仍然赞美。他面对约押这一种奸臣的时候，他还要赞美，但是他用智慧。他面对他的儿子押沙龙追杀，他还要赞美，就是他跟上帝的那一种关系是牢不可破的。其实这是上帝对末世的教会他所寻找的人的一个期盼。你知道上帝真正他一生当中在等待的是什么？上帝一生当中在等待的是和他心意的器皿。虽然他造了许多的人，那个时候如果大卫早就成熟的话，扫罗不会被高利做王的。那么一个摩西出来带领了这些埃及人，几百万埃及人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上帝等待的也是这个器皿。所以今天上帝为什么要等待器皿？因为他要制作器皿，我们要甘心被制作。如果知道自己生命当中有拣选了，你就要甘心被制作，不甘心的时候你可以赞美。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天然就有甘心，我们人里面总是有自己的想法，属世的骄傲，属世的习惯性情喜欢，还有这个属世肉体当中带来的我们自己的肉体的情欲都有。但是上帝会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在各样的环境当中都赞美他，没有一个是完人，也没有一个是义人。我们坐在这里的，包括站在这里的，没有一个是义人。所以在他的这个生命见证过程当中，我很感恩，因为我这次听到你们的见证，大多数不单单是所谓这个医治啊释放，我听到是生命的改变。我相信最大的神迹启示，圣经当中所记载的，我们说死人复活，但是我仍然相信对于主来说，他的心意对于我们世人来说，我们最有福分看到的最大的神迹启示是什么？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改变是一个生命由死到复活的过程，那比一个肉身的复活，我相信那个神迹更大。所以这是耶稣为什么说这个时代你们要看神迹吗？我跟你们说，这个时代最大的神迹就是约拿的神迹。约拿的神迹是什么神迹？约拿的神迹是悔改的神迹，借着他的信心尼尼微人悔改。所以弟兄姐妹非常的感恩，我们一个人生命的改变，一个器皿生命的改变，那个影响和生命力是无法测度的，是无法测度的。所以非常的感恩，一切的荣耀要归给上帝。好，但是呢，我相信上帝要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更深的生命的阶段。我相信，因为我刚刚在安静的时候，上帝让我看到他正在孕育一些新的方向和新的生命力，很清楚的，很清楚的。好，所以非常感恩，要继续努力。好，继续努力。真正你知道，真正拉在赛场上的千里马有一个标记，不是说每一匹千里马就最后一定能参加竞选并且能够赢得竞赛的。真正千里马的第一步是伯乐要先去挑，看马的这个，看它的体格啊，腿型，看它的肌肉，看它的毛色，那么还要看它的牙齿，好，看所有的这些，看完之后说认定这是千里马。但是这样的千里马还不能够上战场的，因为它会乱跑，因为它力气又大，它不但会乱跑，它会乱撞的，它可能还往反方向跑。那么千里马要先被拉去训练，要套上绝环把它的嘴勒住。所以呢，这个真正最后能够参加
竞赛的千里马是嘴上有很深的这个嚼环的这个勒的印记，而这样的马它不单单运用它天然的这些强壮的骨骼肌肉，还有它的毛色又好，那么跑起来动作又非常的俊美，而且这样的千里马经过训练之后，它目标非常的清楚，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它听讯号，这个讯号哪个讯号发出来要做什么还非常的清楚。这个时候它不单单所有它天然的这些优点全部被发挥出来，它天然的一些缺点也全部都被消灭了，那么它已经被训练成熟了，那这样的千里马才可以被使用。所以我们要看到真正服侍上帝的圣经当中所记载的哪一个仆人嘴上没有嚼环呢？嚼环这个勒的印记啊都有。但以理虽然没有被记载，但是呢我相信但以理他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他生命是敬畏上帝的，他是贵胄，我相信他从小活在一个敬虔和敬畏神的家庭里面，所以他才可以那样对上帝有那么深的认识。当然也不排除但以理在他上帝制作他的生命基因过程当中，我相信就有一种对上帝的敬畏，特别的拣选智慧启示的灵在他里面。但是我们也看到他在这个艰苦环境当中他怎样被熬炼，他怎样被丢在狮子坑里，被人家嫉妒，被那些人群起而攻之，那些群臣都要参他，那是什么意思啊？那是多么险恶的环境啊，弟兄姐妹，那也是被训练的过程。好，所以这些我们都要经历，但是不可少的一点，记得就是要赞美，就是要赞美。你要相信你的上帝，你要相信他。Billy Graham 讲过一句话，我不知道为什么苦难会临到我，但我仍然相信他是神。这是他在极痛苦的时候发出的赞美。我不知道，是的，我真的不知道，有些苦难我也不知道，有一些磨练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一生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这一生当中我们这个生命的脆弱是极其脆弱的，一个天灾，一个人祸，一个疾病，一个意外，一个任何样的事情临到我们，我们都会被击垮的。但是我们要仍然相信上帝是神，这样的信心在永恒当中是像金子一般的宝贵的信心。好，感谢主啊！我看到还有人要见证哈，来，请欢迎上来。
感谢主啊！在2007年的时候，董牧师在那个南湾有一个聚会，他为我祷告之后呢，我就开始做异梦，就走上这个不归路的一条路了。然后这个异梦到今天早上还在做，那个时候我记得他为我祷告，就是说把这个恩赐带回你的教会，然后连着手一摸我的脸我就倒下去。那今天早上呢，我还是做了一个梦，就是梦到一个教会的主任女牧师，她就边跑边跑，她边在那边跳舞。那就是我个人认为就是神给我领受到他目前的一个光景。那个今天早上从我们家出来，我先开车，我就一直开始祷告祷告到东湾门口啊门进去。那我也反正我就一直祷告，那我就为今天的那个讲信息求神高抹他的口。结果呢，我又看到神做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在我身上，这是我第二个看到牧神的仆人哈。其实昨天也看了三次，但是今天不是只有三次，是整场从这里围绕到这里都是光环给他围绕着。结果他没讲，他一讲话哇就一直扎我的心。我说这个牧师真的很能讲，而且长得很敢讲，非常好，主你继续高抹他，继续高抹。哇，那个光就一直不走，直到那个刘牧师说下来服侍为止，我就看不见了。那时候我想说我要看看，再戴眼镜看看是不是不清楚，是不是我的眼睛花了。一戴眼镜一看，哇、oh, my goodness， 更清楚，拿下来。所以呢，我证实就是说，我今天要证实的就是说，神仆人在服侍的时候是真的有圣灵与他同在。那上一个牧者是那个范宏台牧师，他在服侍的时候那也是很奇妙的一个经历，那是他为我祷告眼睛，我从那一次我就看得到。那之后我也常常跟神祷告说，为什么有的仆人我看不到， 我也许祷告不够时候未到，但是我感谢主，就是说我也问主说为什么你让我看到，然后这篇道对我这么扎心啊。那我想说这篇道是对教会有一个极大的一个翻转的一个动力，所以呢这个我希望，我当然我回去还会再继续听，我希望说这篇道能成为这个东湾真正的祝福。谢谢主，
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也求主保守祝福你继续在这条不归路上往前走。这是一条通往天国的路啊，不归路，你是用这个方式跟人建立关系，也用这个方式来服侍神，服侍他的教会还有他的仆人。好，为什么你会看到神的灵一直加添？你忘记，因为你一直祷告啊，很多人在祷告啊，所以感谢主。那么在这个异梦和异象这个领域呢，我相信上帝还会在末世更多的开启，特别是在年轻人的当中啊，当然老年人也有，老年人做异梦啊，少年人见异象，所以老年人说哦，只有年轻人，没有我们呐。我们都是年轻人，他们好，在这里都是，因为在主的眼中我们都是年轻人啊，因为你年少的时候神宝宝怀揣你，等你年老发白的时候神仍然宝宝怀揣你啊，或者是年老头发越来越少的时候神仍然宝宝怀揣你。其实我这两年没来，我就看到刘牧师这个疆界有扩张，所以我一见他，刘牧师，你境界有扩张，我看到了。啊，所以感谢主。那希望神的话语啊，对我们心灵来讲话啊，让我们能够真正在这个时代啊，真正在这个时代能够回应神的话。也坐在神的心意当中，这个不是说对神有多大益处，实际上真正的益处是对我们的，好，真正的益处是对我们的，我也非常的感恩。好，其实走到几个地方，他们都会讲说，哦，我是从那次特会得到这种意象。好，走到几个地方都是，然后最近我听到的一个，很受安慰的，在香港的见证就是，一位牧师。他也是领受了这些恩赐之后呢，开始在教会当中许多的人得医治得安慰，而且神要把他带到了内地的许多地方去开拓。当初在所有这些参与聚会的人当中他是不起眼的，但是现在在他的教会得救的人数啊，特别是陆续被圣灵触摸生命更新的越来越多。他带领他当地的一个在已经在全中国还有在香港都开了连锁店的一个甜品店的老板带领他接触了圣灵。实际上我记得2008年去啊，他那个时候也被圣灵释放，那时候他们有这个压制忧郁，圣灵触摸他就一直哭一直释放。那么紧跟着这位牧师就继续牧养他带领他，到现在他们几家店陆续全部都接受了耶稣，而且这些店主呢把他们以前拜拜的时候买的这些拜偶像的这些当面之物呢全部都丢到这个大海里去了。因为他们在哪里？在西贡，香港的小西贡是香港后花园，是吃海鲜的地方啊，所以有海啊，吃海鲜的地方应该有海啊，所以他们把这个，你知道他们的当面之物，一个当面之物是多少？是几十万港币，几十万港币就这样丢到大海里面去。好，那整个店一家一家店复兴，所以基本上呢我每次去香港还没去之前他们就一定打电话说你要来了我们就赶快约一个时间吃晚餐，因为他们当中有一位姐妹是做海鲜批发的，所以我每次晚餐都是海鲜大餐，然后海鲜大餐完之后紧跟着的节目就是去他的甜品店去吃甜品，而他的这个甜品呢是香港最有名的，是据说是某些名人是开着劳斯莱斯要排队去吃的，他们甜品店的生意是每天晚上12点还在排队的啊，非常的好吃，其中只有有一样可以介绍给你们，叫榴莲忘返榴莲做的甜点 啊，非常好吃。所以我们这一次，当我们去到那边的时候，我们照例就是晚餐海鲜大餐晚餐啊，所以你说服侍神也是很精彩的。晚餐之后呢，我们三十几个人全部到他甜品店去，就是我们一个小组，他完全部都免费接待弟兄姐妹。你说神是不是很有荣耀的神？别人要开着劳斯莱斯去排队吃的甜品，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参加小组的三十几个全部可以去白白的享受。好，所以你看到这种生命的果子一直结出来，你就知道上帝是多么的奇妙信实。那他的两个老板都是姐妹，两个老板来到我们的课程，两个人被高抹到整堂课停不下来，然后又唱民歌又在地上打滚，然后头又转来转去，两个完全根本不像平常那个老板那个样子了。好，他们是大老板呢，在那边算好，完全你看就跟普通这个圣灵充满的儿女是一模一样，而且非常爱主，而且开始发预言。他们讲到的关于神赐给他们的关于一些地区的负担，哇，从他们口里面讲出来，火热的传福音，都把他们那个店里面的人都传到幸福音。那我真是看到上帝兴起很多这样的人。那在中国另外一位姐妹是什么？她跟我说，董牧师，我要在全国开500家分店。她是做设计的这个时装的，全部是高档时装，而且大部分都是她自己设计。她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业务已经在全国很多点，但是她说我要开500家店，我要荣耀耶稣。而且他们自己要建立一个很大的这个大楼，这个大整个的大楼，我不知道是多少尺，我已经忘记了，只是他们一个公司。他说我要把这个钱赚来用来就是建造神国，在神国当中的这些建造，我就是用我的这个钱来做建造的工作。那么他为什么上帝这么祝福他？他怎么去做呢？他自己其实很节俭。他去不同的他这些店，他去看他们的时候，他坐公车，长途公车，带着两个人，两个助手都是基督徒姐妹。他去到那家店，以总经理的身份去，但是去的时候先给他们开一个会，给他们传福音。那么恰巧他在南方一座城市的时候，他就让我去，他说正好你在，你过来给我们传个福音好了。那我就去了，我就看到他长途跋涉过来，然后就给他们这个店里面的这些店员讲福音。那紧跟着他又出发，又跑到其他的他的店去，就带着两个姐妹一边去做业务一边就去传福音，然后给我们发短信说我们现在到哪里了，请为我们祷告。所以因此他的店一家一家一家店都收割，灵魂都收割。好，弟兄姐妹，把我们要看神，把神想得很荣耀很伟大，不要把神放在一个框框里面，不要把神放在一个框框里面。上帝是非常奇妙的，这些都是在过去这几年当中，我看到上帝让我眼睛是有福的，看到他的这些作为，所以非常感恩。我也求神在我们这边做更大的事情，做更大的事情。好，这个一方面我觉得属灵的境界要扩张，属灵的境界扩张，但是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几样事情一定要建造起来：传福音的热火，对灵魂的热爱，末世的时候要爱灵魂，也要爱主爱神。然后主会把那些奇妙你不可测的属他的人带来的。你不要用你的心去测量，你只要把神带到你的教会，这就是你的责任。你把神带到教会，把神的同在带下来，那么人再把人那些有需要的失丧的有病的那些需要缠裹的带到教会来，让神去医治他的羊。我们其实都是一个祭司的角色，我们只负责把神带到人面前，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但是上帝会做他的工作。好，很多类似这样的见证，我们等一下有空再慢慢的分享。还有哪些见证？好来好，你先好了，得胜。
我也记得2年前在东湾董牧师来的时候，然后董牧师那时候他就
他说他祷告的时候就要就说神要呼召一批夜间的代祷者，那那时候一来，其实我一直都有那个神都给了我话让我晚上起来，然后常常神也把我叫起来，我觉得那一次神就很明确的呼召我三点到五点，然后起来怎么说，第一句话就是捆绑那个攻击基督徒家庭的邪术巫术的灵。那那时候我就记得那一次就是一个神在我里面做了一个很深的工业，做了一些医治释放，然后那一次对董牧师的印象也很深，我就说他这么年轻都跟我差不多年纪啊，就站在这里，然后那个恩膏啊就一直涌流，预言一样一直出来啊，我就很感恩，然后印象也很深。那这一次那时候我回去也是做一梦，看一下也是，那晚上我觉得董牧师一来我晚上就特别兴奋，半夜的时候就一点都不累起床，然后有时候我自己要起来祷告就会累啊，就迷迷糊糊的呀，结果昨天晚上我又是开始兴奋了对，敬拜的时候我就兴奋得不得了，我觉得那个恩膏啊，那个恩膏那么的 pure， 其实恩膏就是每个人的恩膏不一样，我觉得董牧师那个恩膏非常的纯，我好好久好久没有领受到那样的恩膏，让我那样的得饱足。其实有时候我是领受到能力，但我不觉得那个很深的满足。我觉得董牧师释放出来这个有个很深的满足，一个喜乐在里面，然后就感觉神对他仆人的喜悦，就里面就觉得一个好喜欢，一个好喜乐那种。我就感觉得到好像，其实我知道是董牧师花付代价买来的。是董牧师的顺服啊什么付很大的代价以至于才释放出这样。那昨天晚上我回去的时候里面就一直涌流，然后我跟一个朋友 couple 一到他家我们就开始祷告，我就去祷告，我牧师祷告就好像情不自禁，然后晚上回去也是那个方言就一直往外涌，半夜也是就是一个涌流，然后一个兴奋，一个被充满，一个喜乐，就一直不停的那样。其实我这一阵子是很受压制的，很多人都知道很 depressed， 但是就是一个喜乐就出来了，早上我也是欢喜快乐就来，然后董牧师站在那里就像我那说的就像一盏灯一样一直发光，这明灯照耀，他只能让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照耀，我觉得真的是像明灯照耀一样，然后一下又闭着眼睛领受，一下睁着眼睛，但我觉得我不管是睁着眼睛闭着眼睛我都领受到那个恩膏，我都好像都不难住我领受得到那个恩膏，所以我真正的就是说要说什么，我就说我就是我常常就跟主的这么说，我说主耶稣真为你感到高兴，你有这么好的仆人，我常常就跟主这么说，我说真为你高兴，真的，所以真的是我很真的是也是很非常的尊敬，非常的非常的欣赏神的仆人，他们愿意付那么大的代价一直在神面前持守，一直舍己，一直顺服啊，一直那样得着这样的恩膏，然后再释放在他的百姓当中来祝福他的教会，那求神祝福他的仆人。
哈利路亚，把荣耀归给上帝，把一切荣耀归给主，神是我们的明灯，我们不是啊。如果你觉得看见我有点发光，因为我脸很爱出油，所以光就比较多一点。好，感谢上帝的，你的话语是我努力的方向，我是很不配的，我不配。其实，如果耶稣要告诉你啊，你说啊，主耶稣，我谢谢你有这么好的仆人。耶稣，假如他有天跟你说，你知道吗？其实他也很软弱的。我告诉你，我偷偷告诉你，他也很软弱的，但是我才帮他度过的，是我帮他度过的，所以其实，这个是上帝借着你给我的一个鼓励。但是真的，上帝知道我们都很软弱的，我们是一样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也软弱，他也惧怕，他也难过，他也痛苦，他也求死，他也忧郁。我可以跟你们讲，我真正开始感觉到什么是忧郁是蒙召以后，我蒙召之前是很阳光的，我真正体验到那种忧郁压制，甚至有时候觉得真是像以利亚说，哎呀主啊你让我死掉算了啊，这种感觉到想忧郁到求死是蒙召以后。所以我说，主，是我搞错了吗？我蒙召以前从来没想过这件事，我蒙召以前觉得生命如此美好，那可是呢，上帝也让我看到说，让我去明白很多的真理，也让我去经历。
也让我受管教，也让我被圈在一个笼子里面。好，这是上帝训练人的方程式啊，好，所以没有例外的。好，上帝训练人的方程式都是这样的。那么约瑟如果他有恩赐，他发了第一次预言为九正解梦之后，他是不是应该离开监狱了？没有啊，九正把他忘记了啊。所以弟兄姐妹，假如你觉得你有恩赐，可是好像这个恩赐发挥出来之后人家对你不理不睬，或者说哎呀，我发了一个很大的预言，这个预言终于成就了而且很大，然后你就觉得人家应该怎么样对待你吗？错了。往往呢，那些领袖的反应呢很像耶洗别。好，你不要以为是这样，因为你的苦还没受够。就像约瑟一样，如果九正他听到这个预言，他被释放出去，他就可以把约瑟带出去了。但是约瑟的苦还没有受够，那个够是要到什么程度？不是说主啊，够了够了够了，主说你说够没用的，要我说，我说我有一天看你受苦，并且你也专心爱我，顺服我，忍耐到底，至死忠心，就像示美拿的教会，你要至死忠心。然后呢，神就说够了，他看你苦到一个程度，他都有点不忍心。你有时候你在苦当中，我现在渐渐明白了，所以我基本上也是从这两天我被自己的道感动了，我也想，我说我也要这样做，我要这样做，主啊，我这个道理明白，但是我要能做到，我明白并不代表我能做到，所以我也要做到，做到一个程度，我甘心忍受，甘心忍受，甘心忍受，我甘心忍受，我说还是赞美你，赞美你，我就是顺服人家的所有的做法啊，这些看似是从人来的，但是你要相信上帝坐在背后在观看，他就瞪着两个大眼睛看你怎么反应，然后看到一个程度说够了，住手吧，好，那些恶人的手就砰一下就离开了。那时候你会发现你跳跃如圈里的肥牛犊，并且要践踏恶人啊。什么是恶人？不单单是代表恶人，也代表恶势力欺压你过去的仇敌，各种的环境和灵界的这些仇敌啊，你要跳跃。今天早上我们讲必有医治的光线发出，你们要跳跃如圈里的肥牛犊。光线是什么？光线那种神的能力，神的同在，神的光，那个是那种光会刺眼的，那种光是你仇敌看到一定惧怕的，而且黑暗不敢轻易接近你的啊，这是光线，医治的光线发出来。所以我也跟主啊，听到你们见证也激励我，我也要跟主这样说，我说我也要这样啊，我要流着眼泪说赞美你。然后呢，主就说够了啊，这时候我们就知道上帝要为你预备前面的道路啊。有些人的苦神让他吃一次，有些人的苦可能一生要吃几次，看我们顺服的程度。你越顺服在神的保护当中啊，那种恩宠，恩宠是 favor， 那种恩宠厚厚的环绕你，你走到哪里必不遭害，必不致遭害。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末世的教会我们要有这种信心，要有这种渴慕追求，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到这样的程度。因为在特别是在我们看到在旧约的时候，上帝很多拣选的仆人都是这样，因此我们看到在旧约当中神的荣耀常常同在，常常同在。在新约的时候我们说除了耶稣这个服侍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神的荣耀啊，那么还有在使徒行传的时候，那可是我们现在一直在新约当中，我们还在末世的，神的荣耀要重新回来，神还要对他的百姓讲话，神还要带领他的教会，神是活着的神，神是活着的神。我们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见证啊？哦，对，佳慧，对不起。
这次看到的就是在跟我们当中举办特会，真的非常高兴。因为我每次虽然就是觉得说董牧师的服事，我非常的就是觉得很感动，就是说他不是只有带了恩膏，还是有真理的基础。 他读了很多神的话语，然后把神的话语就是非常的有条理的来教导我们。所以这次上次他我还记得他是教导尼希米书，这次他是教导马拉基书，四章一下子早上就这样讲。那我觉得讲的非常，就是第一个我感觉是这现在是末世的末世，所以呢我们真的是需要预备自己，我们是新约的祭司，我们不是只是为了自己的救恩预备自己，我们也是要把我们的救恩带给那些在黑暗中还有很多在被捆绑在那些黑暗里头没有盼望里头的人。然后我这次他讲的所有但都非常的有得着，但是最让我感动甚至就是会想要哭的这种感动，就是他在描述主耶稣在这个地上的生活，从他出生卑微出生在一个马槽里面，然后住在一个木匠家，生在一个木匠的家庭，然后就是谦卑自己，他是一个创造宇宙万有这么大的创造宇宙神万物之神的儿子，但是他却因为爱我们的缘故来到这个世界上，过着一个卑微的生活，从马槽到十字架，每一步路就是那样子，他就是这样的卑微自己。就是因为今天董牧师讲说我们爱人嘛，哈，爱人是不是只是在言语和舌头上，主也是勉励我们不是在言语和舌头上，也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面来爱人。就在讲描述到神，就然后他就提到耶稣对我们爱，我就然后因为在描述这段过程，我就再次的再去思想主耶稣在这个地上这个为我们经历的这个人世间33年半生。我还记得我小时候觉得耶稣为什么不结婚呢？那时候很小的，就说他应该可以结婚了，他为什么死掉了呢？就觉得那时候还很小，不明白。可是大家长大就明白，就想到说这个主在这世界上为我们历经了很多的患难、痛苦、边伤。他不是只是死啊，如果说只是死啊，人就死一死啊，一死就死，但他的死还是非常痛苦的死。戴着那个头戴着荆棘的冠冕，手背那手蛮的灵痕，挂在十字架上那么久，从中午挂到下午三点多吧，那种痛苦，就觉得他为什么要受这么多的痛苦，就是因为我有时候觉得我们人好像就像一只蚂蚁一样，就在地上，他说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他可以不要管我们，他在天上蛮有尊荣，蛮有荣耀，蛮有威严，他要说什么天使啪一推，全部都在听他呼唤，他干嘛要来到这个地上，还受我们这些人的藐视，受我们人的那种就是这种好像就是好像一个君王，真正荣耀的君王来到这个世界上，创造宇宙万有的神来到这个地上，结果人没有接待他，反倒还藐视他。那我就觉得说，第一个是我感受到就是说神，主耶稣虽然贵为神的儿子，但是他在这个地上也是在那里学习顺服的功课，在他的那个环境里面，他在那边忍受，在那里接受父神对他的熬炼，在那里一步一步的顺服。他没有出生在贵族之家，不是王子，也不是什么。然后，但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勉励就是说，主耶稣身为神的儿子都如此的顺服，他这样谦卑自己，顺服至死。那我就觉得有时候我自己啊，就是说因为生了孩子以后，有时候。唉，就有时候会有一些，好像觉得蛮有一些怨言啊，就觉得好像困在这个家庭里面，每天就是洗不完的碗盘啊，洗不完的衣服啦、啊，整个整理不完的家务啊。有时候觉得他我念这么多书干什么啊？好像每天就是做的这些是好像很没成就感的事情啊。觉得好像每天洗完啊，吃完碗盘又要洗啦、啊，又要煮饭，每天好像就是在 repeat 着一些家务的琐事。有时候会觉得，哎呀，我真是大材小用啊！自己在告诉自己。可是我觉得说，后来我也觉得说，主好像有时候就会觉得不是很那么开心啊，就是觉得每天都困在家里，好像怎么样走都出不来了。这身旁拖着一个孩子，想要去哪里也去不了，就是好像在一个行李这样子。然后就，可是我觉得感谢神，我就觉得每次我一想到主耶稣在这个地上的生活的时候，我就觉得，哎，神啊，你我没有出生在马槽里，我出生起码是在妇产科还是在医院里头，就是我觉得说我自己就觉得说我真的需要更多的谦卑自己，去 学习顺服的功课，就是说顺服神给我良的环境，并且学习在小事上忠心。因为其实在家里头做什么事情没有人知道，你做什么有做跟没做其实也没有人会知道，但只有先生和孩子可能还可以领受得到一点点这样子。可是我就觉得说，对，我就是要埋下去，生命就是主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土里，就是人就是一粒。但是我就觉得说，神啊，不管主为我付了这么大的代价，好，从天上来到这个地上，好，就是为了爱我们这个罪人的缘故，我觉得我今天在这个地上就觉得说，对啊，我所过的每一天也应该要学，就是来学习为主全部的奉献出来。今天讲到说，我们奉献的祭不应该是残疾的，是瘸腿的，应该是就说在常常我们对神的顺服，还有对教会的委身，应该都是全部 100% 的。其实神要求我们十分之一，但是但可能是只说金钱，就是对，其实神在天上也不需要那个钱，其实神要我们是对他的心。我就常想到说，主爱我们这么多，我们到底是我自己到底有给神多少了？就说。那我是觉得说，对啊，就是觉得这世界的这次的讲到又再次在激励我说，主啊，就是愿意学习，就是说更多的向神顺服，顺服神所为我量的一些环境，也顺服神在我身上的一些旨意这样。
好，你站在这边，佳慧，你站在这边，因为你在分享的时候，世明其实他每一句话都听到了，你在分享的时候，他在我的耳朵里面有三次非常清楚的像打雷一样啊，主就告诉你，他一等的就是你这样对他的一个信心的回转啊，他在等待你这样对他讲，并且主又给我一句话，他要你在带你的孩子家庭的事上呢，要学习天父他怎样将他的爱子能够舍下，你也要学习啊，你要学习。那么我也相信神要继续来兼顾你，他要兼顾你，而且我可以告诉你啊，虽然你觉得今天早上的信息触动你，但是我相信一件事，在你分享的时候，我感到天父他也被打动了。好，我的奉耶稣基督圣名祝福啊，佳慧主，我求你祝福他，主让他能够持守他在你面前这个信心的约定，主，因为不是人为他做什么，也不是人的话能够感动他，主，那是你自己，你自己的灵对他的心讲话，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要使用他。你要使用它，你要用它，主啊，谢谢你。我们都经过一个过程，我们生命当中都有各自放不下的缠累，但是主啊，我们何时顾念你，你必要顾念我们；我们顾念你的事，你必要顾念我们的事。人若为福音的缘故撇下房产、田地、妻子、儿女、父母的，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的，主啊，这就是做你门徒的代价。但是我们又相信，我们的撇下不是撇下，主啊，是我们的，你要我们的心里面能够放下，那是一个交托，那是一个信心的交托。但是说我们相信你是信实的，我们放下我们交托的时候，主你能必要接管，而且你接管的时候，你比我们管的都更加好，主，我恳求你把这一个信心啊赐给佳慧，赐给他，主，你恩告他，你在他生命当中有许多的预备，主，这些预备不能够被时间埋没，主，这个好种子撒在好田里，不能够被荆棘挤住，也不能够被飞鸟叼去，也不能落在盐碱地里面，也不能够落在路旁被风吹走。主啊，这个种子在他生命当中要生发出来，主要落在好种子落在好土壤里面，要结实百倍，来荣耀你。主，我恳求你加添他的力量，加添他的力量。主，你指示他如何行走在你的意图上，让你指示他。主，谢谢你，我们将
宝贵的女儿交托主，你必要亲自引导她。谢谢你，天父。我们一生活着，我们所做的，我们所求的，就是你心满意足。我们所做的，就是有一天主你说，孩子，你做的触动了我的心弦。主啊，谢谢你。我们听到这一句话，主，我们就说我们没有白白的在这世上活着，我们没有白白的称我们是你的儿女。主啊，谢谢你。愿你心满意足，我们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灵。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好，哈利路亚。好好，还有见证。好，来，我们今天下午比较自由哈，让圣灵自己带领我们。
我希望不要这么长时间。
哎，没有关系，因为神也借着你讲道。
我很感谢主哈，就是我们认识董牧师，我在2007年是参加那个南加州的爱学院特会的时候认识。
2006年吧，很早。
2007年。
哦。
2007年。
啊、
哦。那是第一次听董牧师，我有祷告，因为那个时候我不晓得董牧师有这个恩赐，是我们另外的弟兄他后来祷告我，他告诉我，哎，这个，当时他不是牧师。不晓得都是谁学的。
那是2004年，
2004年，对，那个时候是还是神学生而已。但是有个弟兄告诉我说，啊，祷告蛮灵的，你去。然后我真的给他祷告哈。那次他讲了一件事情是，有很多所谓大先知没有讲到一件事情，他讲到，啊，当时让我真的很震撼。然后从他讲了很多事情，让我觉得。啊，真的是神的灵在他身上，让我觉得好敬畏。我说，哇，这神是太真实了。然后讲很多，然后后来那个昨天听说不，今天早上我因为在范氏服事上我没有听到道哈，但是就是今天早上讲到那个马拉基书，那这个马拉基书也是感动我很，就是让我受益很大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让我觉得那十一奉献真的很宝贵，是就是我因为发生一些很大的变故，我的事情哈，那在我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在某一天1998年某一天，我们所有的股票没有了，所有的现金就是那个银行全部空掉的情况，但是我那时候跟神立志，那马拉基书很打动我，因为那个我看马拉基书那个。我看马拉基书不是看到神给我们的诫命好像命令这样做，而是我看到是说神给我的应许，他是爱我，他是出于爱我的原因，他说你将当那神的地方看我不赐福于你哈，是你的那个福气无处可容，我觉得你要试试看，那我说好，那我就试试看啊，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虽然我很多的 payment 要付，房子没有pay没有付清的贷款，车子也没有那个，可是呢，我就凭着信心，拿了薪水1/10，我就先拿出来，怎么算也不够付。但是神真的是很允许，从我一开始，因为所有都没有了嘛，没有那个经济那个后盾在后面，那我完全是那个不够用的时候，是用的 credit card 那个补那个不足。但是后来神就很那个年底就那个公司就给我那个。bonus， 就是一下就给我一笔 bonus， 然后就把那个 credit card 那个钱就付清了，然后就说就慢慢的就说到现在一步步走过来，真的没有缺乏，而且真的是很蒙福，我是觉得这真是个蒙福的一条路，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可以经历到神是怎么样真实的爱我们爱的那个地步，他绝对不会让你的难处过于你所能够受的这个。这也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就是我是觉得非常真实，很感谢主，
他讲的心也很宝贵。
阿门，阿门，谢谢主，荣耀归给主，神会继续祝福你的，因为你遵行神的话，实际上你不用讲，有时候真的能感觉到，其实在这方面呢，上帝说种什么收什么，有时候我们觉得这话很难相信。我可以跟你讲，信心的功课每个人都经历，都要经历。神的儿女，包括神的仆人，种什么收什么。我现在深深的体会到， 深深体会到，真是种什么收什么。我个人的见证，我记得昨天我讲，2009年初的时候，神给我一个异梦，神说你站在自己的位置，你站在自己的位置，你不但不会被保守，你不但会被保守，而且神会给你丰盛的祝福。我个人去年我是按照我收入的20%奉献，但是最后在年末上帝加回来给我的，我一算到一个程度是什么呢，就是原来我以为我奉献出去20%，实际上最后上帝给我加回来，我一算我奉献出去的还是10%。你懂什么意思，就是上帝让我多了一倍，我所有的收入不单是多一倍，这只是一些从可以看得见的这个角度，但是看不见的呢，听兄姐妹，我实在要讲，上帝太信实太丰富，到一个程度，我有时候讲这些见证，我生怕有些弟兄姐妹会误会，但是是真的。我这一次我但是我还是要讲，因为这是上帝让我生命当中经历的。我这次回到国内的时候，我又接触到我的妹妹。那你知道，她没有信主，我一直给她传福音，她就是有一点敬而远之，因为她在国有机关工作，现在还当一个小官儿，所以基本上对她来说，福音这种东西，除非你对我有好处，对我前途有好处，好，对我不妨碍我任何的这种前进的道路，那么我可以来借鉴。所以你知道这样的一种。这种世俗的观念在如今在中国很多这些所谓的中产阶级的这种生命当中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也是当然很多年不见，我这一两年都有陆续的回去从2000年开始，但是呢我们渐渐开始接触多，我会发现到不同了。上帝从2003年呼召我，那一直到现在他一直在制作制作制作。那么我的妹妹，我也没想到她现在越来越像中国化，中国化，中国化是什么，现在在转变，越来越世俗化，世俗化，世俗化。所以我这次回去我就发现她只是一个比喻，她并不是说我并不是说她不好或者是怎么样，我们没有认识上帝都是这个德性啊。所以她现在追求的都是特别高级的时装啊，化妆品啊，香水。然后我给他发一篇文章，是华伦巴菲特的生活智慧，这一个股神，好，可以说美国的第二首富，他的生活智慧是非常的简单。他30年前结婚住的那个房子32厅的，他还是住这个房子，他并没有换更大更豪华的房子，因为他说这个房子满足我一切生活的需要。那么他现在开的还是一辆他以前的老爷车，他说这个车还也很好，他也没有专门的司机，他也没有特别去参加那些高级的社交活动，他的娱乐活动就是晚上回家之后爆爆米花，然后看电视新闻。就是我想透过这篇文章去影响他，让他不要再追求那些世俗的东西啊。他追求，结果他这篇文章回我是什么，姐，我想下次如果你从国外回来，在哪个免税店帮我挑几瓶某某牌某某牌某某牌的香水。他说因为在这边买很贵，可能免税店比较便宜，你知道这就叫鸡同鸭讲。他不明白你在讲什么，但是我要讲的重点还没讲到，就是他在追求这些东西，他拼命的努力啊，工作啊，甚至你知道在中国的这种工作有时候受点小恩小惠啊，用职权啊，你知道这就是他们所谓用赚取世界的方式。但是上帝怎么说，耶稣怎么说，我已经赢得了世界。他所谓赢得了世界什么，耶稣说我已经赢得了世界，你只要跟从我，上帝将万有都赐给他，耶稣也不将所有的都给我们吗？所以我要讲的重点是什么，他追求这些东西。我是回国2个月，我都是拼命的在服侍啊，几天换一个地方，几天换一个地方，看似我没有时间去赚取什么，也看似我很劳碌很匆忙，但是我要告诉你，最后上帝祝福我的，借着这个服侍过程当中祝福我的，都是他最喜欢的东西，那我就分给他。因为我不可能有那时间去挑什么化妆品，而且其实我现在根本对什么牌子好和坏都没有概念，但是上帝会做，他知道你要用什么，他知道你需要什么。那么
有的姐妹就从很远的地方寄来的，我还说，我说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啊，这么大的瓶子里面那么小点东西，后来我还觉得不怎么样，他们说哎呀你错了，这一瓶就200-300美金。我说什么？我说，他说你不知道这叫什么雅诗兰黛。我说我不知道。他说那个小蝴蝶叫雅诗兰黛。我说我不懂啊。但是所以我今天早上说，耶稣照顾你呀、啊，比一个看得见的人照顾你好太多了。弟兄姐妹，我讲这些见证不是炫耀，请你们不要误会，但是我要炫耀的是耶稣的荣耀。耶稣就是这么伟大奇妙。那么你也不要把上帝想得太小。你说我们整天忙碌服侍，是有些地方我们去的是非常贫穷落后的地方，但是你要知道上帝他是没有智慧的上帝吗？他拣选的一些人，我们这次服侍到的一些人，上帝怎么祝福他们？公司的大门口在中国公然写着 In God we trust。今天美国要从美元上把 In God we trust remove 掉，要拿掉，但是在中国的一个公司它就在大门上写 In God we trust。 那么上帝祝福这个企业，它现在已经是每一年的盈利是超过1亿元，超过多少亿我不知道，他没有跟我讲，我也不去问，这个跟我没关系，我只知道他敬畏上帝。在他的这个店里面装修的金碧辉煌，他们亲自下厨我们做饭，做完饭之后他店里面要受洗的那些人全部都上来就为他们受洗，圣灵就在他店里工作，年轻人就开始释放吐呕吐，为他做祖先祷告，玩那个电游玩到整个人昏迷忧郁不睡觉，那么就为他祷告圣灵释放。那么他是做什么生意的？他是专门做这个裘皮的服装，而且他整个工作那个区域全部都是皮装店，这么多的企业，他说他每一年连续几年来他都被评为金奖，是第一名，他的东西是最贵的，但是他说我敬畏上帝，上帝把这个恩宠给我，上帝把这个恩宠给我，所以最后他给我的这个上帝感动他送我的东西，我说我不要，我觉得没有用，他说不，我上帝感动要送。我要跟你讲的是，这是我像我妹妹这种不认识上帝的人，她要花多少的努力去赚钱的。那么另外的一个企业也是一样，他们就是敬畏上帝，严格的十一奉献，他们的十一奉献全部放在这个宣教的工作还有敬拜学校的培训。那么他原来这一个企业，他原来只是做，他说他本身是做木匠的，现在上帝给他的好多的这个分类项目我不细说，但是我可以跟你讲是非常高精，而且是这个盈利非常大的。他们的单单工厂就600亩。那么他这一个企业的太太，他就跟我说有负担，说我们去为我的哥哥祷告。我的哥哥他不信主，而且他落在世俗当中，他最近的经济不好，我们去为他祝福一下。那我们就去为他祝福，为他祝福去的过程当中，他问了很多的问题，那么我们就用上帝的智慧和话语回答他。结果他说我现在就愿意受洗。我们就在他的这个他的办公室，你知道那边那个区域所有老总的办公室是多大吗？他的办公室就是我们这么大，他们的办公室都是像操场那样大，他们认为这样才像老总。不过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去了几个老总的办公室都是这样的，都这么大。我们就当时给他跪在那里，我说你愿意受洗，我愿意，我说拿个杯子接水跪在这儿，他就跪下去了，然后就给他泼了三下，奉父子圣灵的名，然后他就受洗了。那么那是去年8月份的事情，我1月份再回去的时候，他的妹妹就跟我讲，他说我哥哥想再见你一下，我说好啊，那我就去了。去了之后他就跟我讲，他说啊、哦，我真的要感谢上帝，他说我也同时要感谢你。我说怎么样，你最近的状况怎么样？他说你知道吗，最近又来了一个客人，这个客人是从非洲来的，这个客人是个基督徒，他7-8年前跟我做过生意，中间就没有跟我做生意，最近他就特别从非洲来找我要买我的产品。他说什么？他说是上帝让他来的。他说我经历这种事情我也觉得很奇怪，他说上帝让他来的，因为你知道他的经济已经有一段滑落了嘛，所以他讲的时候其实我也吓一跳。有些时候当你经历一些见证了，你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就是这样。所以他说我这两天就要陪他，但是我知道你来了，我会去听课，那么我也想就是让你知道 这一回事。我说那你继续敬畏上帝，上帝可以带一个客人来，上帝可不可以给你带100个、1000个客人来？你只要敬畏上帝，你做你的事，上帝就做他的事，上帝所做的事他就有权柄要祝福你，你做的事是你有义务要敬畏他，跟随他。另外一个企业家，他对上帝的敬畏是什么？我们从他的楼顶看下去呢，他的工厂的进门就是一个大的用草用树建起来的十字架。他就是说我这个企业完全献给上帝。他接手这个企业的时候负800万的债，那么他们夫妇两个都敬畏上帝。好，他们的员工一直得救人数很多。那么现在上帝赐给他们的新的厂房，这次他带我们去为那个新的厂房祷告，我的天哪，我都这样看的，我是这样看过来一圈。为什么？很大很大，而很多层，有电梯上去的，而且就在他这些建筑物里面，他专门留了一整层，很多不同的房间，他是预备将来做培训的教导的，还专门给牧师留个房间，还有一个大堂，里面有大堂挂着十字架。那么在我刚刚说的那个企业家的妹妹的，他的妹妹妹夫也是个企业家，两口子都是敬畏神的基督徒，而在他们的工厂里面就是比我们这个房间大2倍的一个教堂，上面挂十字架，主日都在那边聚会，星期三的晚上都是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讲到这，但是我要讲的是说，上帝是很丰富的上帝，非常得祝福的上帝，那么非常愿意祝福我们，我们敬畏他，他愿意祝福我们。好，所以那这些的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看到一件事，世上的人，那我相信我妹妹她会接受的，其实她去年跟我做了祷告接受耶稣，但是这种心还在追求世界的时候，她还不能够明白神，她是心上有脂油，脂油就是对世俗的贪恋，她就会，她这次特别惊奇一件事情，她看到我整天的忙碌，我其实在家里待的时间就是几天，在她那边停留几天，而且有那么一两天我还是在做服侍，我们要见不同的人，然后我们有开会，但是他看到上帝祝福我的这些，他也很吃惊，他想要什么啊，你怎么有这个，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怎么有这个，这个是什么，我说我不知道，反正都是人家就是这样感动，就是给了，我说其实我都不懂这个，他说你不知道这个怎么怎么样，我说我都不知道不太懂啊。他开始看到说世俗的人哈、啊，其实这个圣经当中这样讲说，世人呐、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你所行的当是什么呢？你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你行公义是什么？你要敬畏上帝，行在他的公义当中。好怜悯是什么？你要知道懂得施舍。那么最基本给谁呢都没有给，你怎么可能是一个施舍的人呢？我就后来我妹妹要什么，那我觉得可以的我就给她，那其他留一些我还分给其他的姐妹。你知道有时候那个对姐妹的亲呢、啊、那个程度可以过于对你亲生的姐妹的亲，因为在灵里面的那种亲近感有时候还胜过肉体的亲近感。我就给她，但是我心里想没有人会白拿耶稣的东西，你就拿吧，尽管拿吧，拿了之后最后耶稣要你灵魂归给他。我自己就是这样，我以为沾了耶稣我就可以溜之大吉了，哪有这回事，一定要回来。好，所以上帝是这样，弟兄姐妹，真的我们要敬畏上帝。而且我这次上帝让我所经历这些事情，那我也分享出来，就是要鼓励大家说，对上帝要有信心，啊，对上帝要有信心，啊，而且我们今天所讲这些信息，我也可以告诉你，不是针对你们教会讲的，上帝让我今年对所有的教会讲马拉基书，所以今年一开始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马来西亚、香港，我就开始讲这些信息了。已经讲这些，但是我可以说基本上到你们这里的时候，这个信息的那个火开始有点发出来了。好，这个信息的火发出来了，那甚至我相信后面这个火会越来越发， 越发越旺。为什么？因为马拉基书本身就是一篇充满火的这个书卷。耶稣也就是立约的使者必忽然进入他的殿，他坐下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解。那么那日临到，势必如烧着的火炉。那么最后神说那大而可畏的日子还要差遣以利亚的服侍，其实也就是带下火从天降的服侍。那所以当这篇信息，我相信神如果祝福他真的到发出火来的时候，我相信华人真的教会当中生命的改变，还有财富的累积，那种贫穷相不要再挂在我们的脸上了，贫穷相不应该挂在教会的脸上，不应该挂在信徒的脸上。弟兄姐妹，耶稣是富足的，哥林多后书说耶稣为我们受了贫穷，好叫我们得富足。耶稣已经为我们卑微了，已经为我们生在马槽了，已经为我们道成肉身，已经为我们做了木匠，也为我们受死了。耶稣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所以一很简单的话，因耶稣基督为我们受的咒诅，我们就要得祝福。那过去我也看到很多在，就是我们当时我记得就是为这一个去年受洗的这个基督徒企业家，就是为他的企业祷告。我就跟他说，你今天要受洗，你人要受洗，那么你所遮盖的一切都要归向神，都要献给神，包括你的企业，还有包括你的家庭，你愿意吗？他说我愿意。去年八月份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愿意，那么今年上帝开始祝福他的生意，真的是这样。那么在另外的一个工厂啊，他们的全都是大工厂，另外一个工厂我们进去之后，这个工厂的这个企业家他也是一个爱主的，但是他有点还对灵不是很通。但是最奇妙的是什么，进到他的工厂，他给我们一个大会议间，大会议间多大，也就是我们这么大。好，他们那边什么都是很大，你知道他们这样证明我是企业家，可是上帝也确实是这样赐福给他们。好，他们一个房间都是这样大，但我们坐在那边，他就把他的一些主管呢员工都叫过来，我就站在那边讲话的时候，我就跟他们在按着圣灵感动讲些话的时候，全部都开始吐释放，圣灵就很快地降在他们当中，我自己都很吃惊，非常的吃惊，圣灵就在他们当中工作，吐啊，甚至有的人吐出血来，那是一种祖宗的一种透过煞血或者是透过血所带来的，也跟邪灵立约所带来的一种咒诅吐出去。那么就在他的这个工厂里面，好，你说其他人都在工厂里面工作，那我们就在这个会议室当中的时候，圣灵就是这样的工作，圣灵就是这样的工作，所以神是非常奇妙。那么我刚刚提到那一个做裘皮服装的这一个爱主的弟兄，他前一段在我出来之前他打电话，他说牧师请帮我祷告，他说我觉得圣灵感动我要在香港开家分店，你祷告这个上帝要不要我，喜不喜悦我这样做，如果上帝不喜悦我就不做，上帝喜悦我就会去做，那我就为他祷告。他们的店已经开了好几家，北京也要开，他每年都有出国去几趟欧洲啊，然后你就看到上帝一直祝福他将近拓展，而且他的太太好像是50出头了，居然前两年生了一个小女孩，哇，好漂亮的，好可爱的小女孩。然后他就给我做见证，他说我们儿子都上大学了，我们上帝又突然赐我们个小女孩。他说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我说不知道。他说我就是参加聚会啊，我自己不知道我原来有这个宫颈炎，就在聚会当中得医治了。所以一得医治，等我们发现怀孕的时候就好几个月了。上帝就是这样赐福给我们，啊，他其实我们一直想要个小女儿，啊，所以我听到这些见证，你说，你整天跟随耶稣就不再苦哈哈的了，你脸上是笑眯眯的，然后他们亲自下厨做饭呢，啊，一大桌啊，我说上帝你真是太丰富了，坐在这个金碧辉煌的店里面吃着他们亲手做的菜，然后等一下有灵魂得救。然后的还有病得医治，还有这个是医治释放，啊，我说上帝这什么日子，多好啊！啊，真是这样。所以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呢，我就说好，我为你祷告哈，我为你祷告。
那我为他祷告的时候呢，主就给我看到一个字，那这个字是什么呢？我会看到一个街道的街，街道的街大家都会写，是不是？那这句话这个字怎么解释呢？啊，我们知道，我们也顺便讲一下这个启示和预言，这什么意思啊？我就立刻打电话给他，我发短信了，我说上帝喜悦你开这个分店，你就尽管开吧，上帝会祝福你的，扩张你的疆界。我没有跟他讲我的灵兽。那么街道的街为什么是上帝喜悦啊？顺便考考你们这些启示好几年的，为什么是可以的？解释对了80%，不是两头楼，是两个土，两个土是两个地方，两个土地，两个地产，是不是？两地，哎，两个土地，在两地可以开，行，中两边是行，行是什么 ？OK， 啊，所以弟兄姐妹，上帝是不是很奇妙的？所以他领受这个心意，他也很欢喜快乐。好，那么我要讲的是，为什么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讲关于生命的，关于生命的？你们说，哎呀，你是讲启示的，你来了不给我们好好讲启示，整天给我们讲这些干什么？弟兄姐妹，真正的启示从哪里来啊？你越顺服上帝，上帝越喜欢跟你讲话，你就是必须站对了，你就必须活在他的话语里面，你要明白他的话语，然后你顺服他，上帝会把各样的神迹启示加在你生命当中，各样的神迹启示，各样的。那在2008年我在马来西亚服侍，在马来西亚服侍的时候，我们那边负责牧师说，哎，董牧师，这次你好不容易来了，我们想给你安排一趟去东马的服侍。马来西亚分东马来西亚和西马来西亚，那么吉隆坡在西马来西亚，东马是另外的一个岛嘛。然后我说好啊好啊，时间上可以吗？他说可以可以。我算了一下，我说我离出境呢，如果到那边离出境可能还有两天，所以我们最多安排2天服侍。他说好好好，他就立刻安排租了场地啊，然后就电话通知人。那么最后当我去看我的护照和签证的时候，我惊呆了，签证上写得很清楚，只允许停留在西马和沙巴，沙巴也是一个东马的一个岛，可是东马有两个岛，另外一个岛叫沙捞越，那可是我们聚会地方偏偏在沙捞越，签证的意思是我不能去沙捞越，很清楚，这个是盖在章上面用打字打出来的，很清楚，你不能去沙捞越。那我说主啊怎么办，我就跟牧师讲，我说牧师对不起，我们那个聚会不能去了，我说因为我的签证只能去西马和沙巴，我沙捞越不能去的，那聚会在古晋，古晋就在沙捞越。他说不行啊，他说我聚会都场地都租了，他说还有那些弟兄姐妹都通知了，他说上一次有个牧师就黄我的牛，他说我们就没有开聚会，啊，这次你再黄我的牛，我这老脸没地方放了。我说那你自己去不就行了？他说人家要听你，又不是要听我。然后我说那怎么办？我说可是我签证上不让去呀。他说你再祷告看看。那我就祷告，我说主啊，你要不要去啊？怎么办呢？主啊，这个聚会安排了，怎么办？然后这时候呢，我一祷告祷告，突然看到一个异象，这个异象是什么？出现一个木瓜。木瓜，我说主，木瓜什么意思啊？我说祷告，木瓜什么意思？然后主就问我木瓜的英文怎么说？我说 papaya。我说 papaya 什么意思啊？爸爸说呀 ，OK， 快去吧。你说启示还有这样领受的？就是这样领受的。我说你说 OK 了，你说 OK 了，那我就去了。然后我就赶快跟牧师讲，牧师不用紧张了，我们去。牧师开始紧张了，说你确定吗？我说应该可以，你去吧，你安排，我跟你去买票去。我说最多呢，我就被这个沙捞越的海关挡在关外，然后把我遣返吉隆坡，然后我就再从吉隆坡回香港就好了。他说好吧，忧心忡忡的就订了票，我们两个一路上去。从 吉隆坡飞到这个古晋的这个飞机上，其实我也很担心，啊，我也是七上八下的这个心跳，然后我就拼命的祷告，拼命祷告，拼命祷告，之后就在意象当中看到一幅图画，神就对我讲，他说你呢要跟在一个妇女的背后，这个妇女蒙着白色的头巾，她穿着红底黑色的大花这个当地的服装，你跟在她后面你就能进去。然后说啊，有这回事啊，不是偷渡嘛哈。然后我就祷告了，很平安。那么下了飞机之后，在排队的时候，那个牧师站在那边，他哎，董牧师过来过来，这边人少。然后我看了他，我就不理他，我就找那个妇女，居然被我找到，我就跟在他的后面。那牧师就过来说，你怎么不跟我站那边？我就不理他，他就特紧张，他说等一下人家问你怎么办，他说把我的名片给他，他的名片是写的牧师。你要知道在马来西亚出示牧师的名片，你是个外去的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自己找枪毙。他一看着你是牧师，绝对是不让你进去的。我说你的名片会坏事，他说那你把接待同工的名片拿去。我一看接待同工的名片写着传道，我说也不行啊。我们俩正倒呢，然后突然轮到我了，那我就过去了。啊，上帝就在那一刻奇妙的掌权了。那么我站在那，他说请问你来这边做什么？然后我说啊，不知道，圣灵突然把话给我，我说明天是你们国庆节好像啊，我说我的一个朋友国庆节放假，我来看朋友，他只有一天假，所以我只留一天啊，你们这边国庆节，我也祝你国庆节快乐。然后这个签证官看看我，犹豫一下，嘣，盖一个章，进去吧。所以我就这样进去了。然后进去之后，我们的牧师站在那边已经腿在打抖了，站在那边，他说你过来了，我说我过来了。赶快走，我说赶快走。我们两个就咚咚咚咚走，然后他说你怎么进来的，然后我说我在飞机上祷告，主就给我看到我跟在一个妇女的背后，然后我就可以进来。他说那你怎么早不跟我讲，害我那么紧张。我说我早点也不敢跟你讲，因为我不知道会不会成就啊。所以我们那一天真的就这样成型了，那他也就正好给我一天的时间。那这一天的时间我们结果服侍非常密集，下午一到，然后呢先去了一个餐馆吃饭，姐妹开的，吃完饭为她祷告，一祷告她有感动，把她的大姐二姐三姐四姐全部都叫来了。她就为她祷告完了之后，我们要去医院探访一个病人，这个病人是谁呢？原来是从中国出去那边去做研究的一个学者，是中国国家领导癌症研究小组的组长。他意思是他的病人是谁你知道吗？全部是国家领导，那你可以点到名的那几个，他都是去做他们的医生。可是他偏偏呢到了马来西亚之后就突然发热症，一直抖，就查不出什么病来。那我们知道那是属灵的一个攻击，所以我们下午就安排去医院看他。他昏迷，整个人昏迷不行，我们就为他抹油，拼命祷告，方言祷告。那么最后祷告他醒过来一下，我就跟他讲，只有耶稣救你，你要喊耶稣，而且耶稣救你之后你要把自己献给他。他就拼命点头，拼命点头，拼命点头。好，那么晚上又安排了两个聚会啊，就不提了，两个聚会。为什么？前面的这个领袖要安排一个聚会，然后呢再安排一个公开聚会。安排完公开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哭着脸来求我，她说牧师可不可以请你们到我家去，我的先生中降头了，就是被下了那种邪术，他完全整个变了一个人，而且他要离婚，他被别人下了一种叫爱情降头的。好，那时候我们知道在东南亚这种邪术就是有这种形式，一种叫爱情降头，一种叫血灾的，一种叫破财的，就是他们，但是他们全部是用邪术，用毒虫，然后在供了那个邪神之后产生了一种能力之后呢，他们放在这些受害人的这些食物啊，或者是衣服啊，或者是这些照片呐、啊，这些就是用来咒诅人。那时候上帝让我接触，在那年我接触了三个，所以我们就又跑到这个姐妹家去啊。你知道这个，你看到这个属灵征战非常真实。那么这个姐妹的先生知道我们要去，他不是他知道，是邪灵让他知道，他惊惶的要往外逃。我们的车恰巧堵在他车的后面，他都知道邪灵会让他有感觉，而且他怕我下车跟他讲话，他就拼命的拒绝我。他说：“你一定要让我出去，你一定要让我出去，你一定要让我出去。”那么最后如果不让他出去，他说：“我开车要撞车。” 但是我们就为这个家庭祷告。那么第二天的时候，神做很多释放的工作。东南亚，跟我们这边情景不同，我们这边情景就是最大的压制在这里，啊，头脑不能转过来，不可目。他们那边的压制是非常的明显的，你只要讲课，然后你为他们祷告，立刻就是释放。甚至我们敬拜的时候，鬼就开始拼命的释放，释放到一个程度，有时候我们在一个教会聚会释放一个赶一个最大的邪灵，在一个女孩子身上赶一个最大邪灵的时候，灯泡全部灭掉，冷气也全部停掉，那么我们就必须要重新把那个灯接上。你知道这个属灵征战非常的真实。好，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就一直在鼓励在北美的教会啊？为什么一直说我们生命要建造，真理要扎实，还有什么？我们要属灵的权柄、恩膏能力出去。为什么？如果你没有这些，我们整天说我们北美啊，我们装备好了，我们去宣教宣教，你都没有带这几样出去，你都兵器都没有，你去打什么仗？你军装都没有的穿，你打什么仗？你没办法打仗的。啊，所以那个属灵的征战是非常的真实。那后来在这个姐妹家就为这个姐妹还有为她的先生来祷告，那么很多的释放发生在那一天当中。但是我重点要讲的是什么呢？我们对上帝要敏锐，我们越敬畏上帝、顺服上帝，那么上帝会来指示我们跟随上帝、服侍上帝。那个过程是有时候是经历各种各样的这些遭遇的啊，就像我昨天也跟你们分享，我们出去宣教几天换个地方。我跟你讲，在马来西亚那我刚刚去那一周，我睡觉的时间并不多，睡觉时间不多啊。第一个晚上、第二个晚上，第一个晚上抽屉是敲窗户，第二个晚上呢是那个黑影从我住13楼啊，13楼不可能外面有小偷，但是你明明眼睛肉眼看到黑影过去，以为是小偷。好，当然窗户外面一看根本没有任何痕迹的。那么最后一个晚上住在一个姐妹家，她的父母还是拜偶像的，供的那个祖先牌位，那么也是没办法睡，你就躺在那，你就可以看到一个一个，然后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蹦蹦刚刚噔噔，然后就这样躺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拼命方言祷告。好，你知道会有这种艰难的过程。好，包括生了几次疾病，发烧，还有跟你们讲过，有没有讲过香港脚？讲过了哈，啊，被染香港脚，住在那个小旅馆里面，药品没带，但是祷告斥责两天就好。所以今天刘牧师，你绝对放心，我在你家洗澡没不留任何病菌，因为耶稣已经得医治了，医治我们了，使我得医治了，好，不用惧怕。那这次我也没有带毛巾，确实用了你家的毛巾。看你们的信心有多大。
我从来没有担心。
好，但是你会看到神的得胜。好，弟兄姐妹，所以最后我要鼓励你们，在但以理书12章第1节到第4节，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民露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来往奔跑的原文或作切心研究，知识就必增长。在末时的时候，以色列的护国天使长米迦勒会兴起来。米迦勒现在也在世界各地向不同的人显现，所以我们的时间快接近了。那么有大艰难，那么还有大的灾难会临到以色列这个民族。在这里讲的有国以来指的是以色列民族，但同时我们也会看到以色列民族是全世界的一个温度计，
这个民族牵涉着整个的人类，因为它是一个特别分别为圣被上帝拣选的民族。那么看到以色列民族的变化，我们也会看到上帝的话语和旨意在成就的阶段。而且在这里讲到的是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那指的是主的再来。而且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么智慧就是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和智慧，智慧和启示的灵，因有圣灵而对神的认识是智慧人。今天我们说接着异梦异象启示，上帝对我们所发的信息都是从神来的智慧，不是人的智慧，不是人的智慧，是从神来的智慧。我就觉得上帝有时候很幽默啊，我们讲到启示啊，哎呦启示啊好枯燥啊，异梦异象哎呦太属灵，但是你看上帝讲话属灵吗？很有意思吧，是不是？一个木瓜也能成就很多事情，一个街道也能成就很多事情啊。更有趣的说，上帝他非常的有意思，上帝非常有意思。有些比较深的启示，我如果把它讲解出来的话，只有少数对历史很懂的人他才听得津津有味。为什么？因为上帝他掌管一切，掌管一切啊。上帝如果你是个渔夫，他就用鱼对你讲话啊。如果你是爱吃木瓜，他就用木瓜对你讲话。因为据我所知，原来他们那边的木瓜出产得非常好，很甜啊，很地道啊。所以上帝是很有趣的，他不是枯燥，他是真实的啊，有能力的。他是在平凡当中，就像耶稣用比喻讲的时候，他的话语能力，天国的真理就释放出来了。不是高言，不单单是高言大志，也是有高深的莫测的，像以赛亚书当中所释放出来的许多那些华美的辞藻华丽的预言也是有。但是上帝呢，他也是我们可以亲近的上帝。那在将来必有人得永生，那么也有人要受羞辱永远被憎恶，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神对敬畏他的义人的宝贵的应许。我相信今天坐在这里都是渴慕的，都让我们得那智慧，让我们做智慧人，让神的光从高天临到我们。因为智慧人必发光，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那是在永恒当中我们沾到了神的光，而这个光也会透过我们要发出来，不单单是在永生当中，在今生我们也要为神这样做。实际上圣灵要开始工作了，我们就等候一下啊，我们等候一下。哈利路亚，天父谢谢你，哈利路亚。圣灵请你按照你自己的旨意自由的运行在我们的当中，哈利路亚。主孩子愿意在此刻将所有的聚会的主权交托在圣灵的手中，主啊，求你完成你的旨意，求你按照你的旨意来祝福你的儿女。主啊，谢谢你，我在这里交托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全能的圣灵。
好，我们就等候一下，因为圣灵的火已经降下来。神刚刚提醒我，但是我必须要把这个但以理书十二章讲这个讲完，但是在这之前圣灵提醒我他要工作，我们就等候神来。